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19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000赫，40.3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彭斯保证美国坚决支持北约。
I bring you this assuranc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trongly supports NATO.
彭斯说他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保证，就是美国坚决支持北约，并且将会毫不动摇地致力于对跨太平洋、跨大西洋联盟的承诺。他又呼吁欧盟提高国防开支。另外，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海利说，川普总统将会很快公布一个更加精简版的禁止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移民的行政令。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驶入南中国海巡逻。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会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他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当中表示，美国将会毫不动摇地支持北约，不过他警告欧洲的盟国必须要提高国防开支。彭斯星期六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对代表说，
I bring you this assuranc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trongly supports NATO and will be unwavering in our.
彭斯说他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保证，就是美国坚决支持北约，并且将会毫不动摇地致力于对跨大西洋联盟的承诺。他一再呼吁欧洲盟国履行他们的北约的承诺，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他说美国总统希望盟国信守诺言，兑现承诺，这个意味着现在到了需要做更多事情的时候了。在川普行政当局和莫斯科的关系发生争议之际，副总统彭斯说美国将会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他说美国要求他们执行明斯克协议，开始缓解东乌克兰的暴力。要明白这一点，美国将会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即使大家正在寻求新的共同点。在倾听彭斯副总统讲话的几百名代表当中，有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几个钟头之后，他登上讲台说世界是处于变化的时刻。他说负责任的领袖必须作出抉择，他希望他们选择民主与公正的世界秩序，他们或者要将他称之为后西方秩序。在回答关于俄罗斯黑客袭击了美国电脑系统，并且企图影响美国大选的指称的时候，拉夫罗夫说他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证据。他说他们希望和美国建立什么的关系呢？相互尊重的务实关系，并且理解他们对全球稳定的责任。拉夫罗夫后来对记者说，在和法国、德国和乌克兰的外长举行一次会议之后，四个国家同意星期一开始在东乌克兰实行停火，同时从前线撤出重型的武器。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海利星期六说，川普总统将会很快公布一个更加精简版的禁止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移民的行政令，但他会得到更好地实施，并且避免先前在限制外国游客进入美国过程当中出现的骚乱。在德国慕尼克举行的年度安全会议上，海利在对抗恐怖主义的小组讨论当中说，新的旅行禁令不会阻止持有工作签证或者绿卡永久居留身份的外国公民重新进入美国，亦都唔会影响行政令生效嘅时候已经飞往美国入境口岸嘅外国游客。报道话，新嘅移民令最早有可能喺下个星期二公布。川普本人证实将会喺下个星期颁布呢一个行政命令。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一个竞选式的大型集会上宣布，他的政府取得了了不起的进展，但他再次埋怨美国新闻媒体报道不诚实。大批的支持者为川普的讲话热烈喝彩。虽然川普第一届任期才刚刚开始，但是一些人已经高举标语牌支持他2020年竞选连任。川普重复了他星期四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当时他在长达77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上严厉抨击美国的新闻界。 川普话，大多数媒体都是虚假新闻的传播者，他仲指责记者谎称他们的消息来源。川普话，他希望置身在勤奋工作的美国人之中，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期望有更好的未来。川普话，他在这里直接同大家交流，而不需要经过虚假新闻的过滤。他话，那些虚假新闻已经成为美国的一大社会问题。在飞往墨尔本的途中，有记者问为什么在就任之后仲举行咁样嘅竞选嘅集会嘅活动，川普回答话：生活就系一场竞选，让美国再次伟大，绝对就系一场竞选。美国航母战斗群开始喺南中国海巡逻。喺星期三，中国方面曾经发出唔好干涉中国喺呢一个海域主权嘅警告。美国海军宣布呢一个战斗群星期六开始例行巡逻，佢包括尼米兹级航母卡尔文森号。美国舰队巡逻嘅系有争议嘅海域。中国一致是维护他对这片海域的控制权，但是其他一些东亚国家亦都提出了领土的要求。同中国经常提出拥有南中国海部分主权的国家包括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台湾亦都声称拥有部分的海域。美国航母战斗群为了准备巡逻，曾经在夏威夷和关岛沿海进行训练。马来西亚星期日话，佢哋仍然喺度搜寻怀疑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副二母长兄金正男死亡案有关嘅四名嘅北韩籍嘅嫌疑人，但系呢四个人可能已经喺案发当日离开咗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副警察总长洛拉措系召开记者会，通报了警方目前在案件调查的最新进展。他以事件敏感为理由，没有透露这四个人飞往的目的地。到目前为止，马来西亚警方已经拘捕了四个人，其中包括两名被怀疑袭击了金正男的印尼和越南籍女子，一名马来西亚男子和一名的北韩男子。他说他们还未有收到验尸的报告，还是没有办法最终确定死者的死因。另外，他还强调，没有任何人明确地对当局说死者名叫金正男，死者身上证件显示他的名字是叫做金哲，当局目前正在积极联络死者的直系亲属。在另一方面，南韩统一部星期日说，从涉案的五名嫌疑人都是北韩籍一点来看，这个案件很可能是北韩所为。发言人郑俊熙星期日话，虽然最终的调查结果还未出炉，但是鉴于北韩此前多次犯下反人道罪行，并且实施恐袭，南韩政府对惨无人道地刺杀金正男深表忧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一组防务专家在国会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说，美国必须重新塑造军队，以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越来越大的挑战。而在同一日，美军各大军种的高级官员在众议院表示， F-35 第五代战机正在帮助美军保持能力超群的空中优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参议院军委会主席麦凯恩星期四在听证会开场白中说，过去20年来，美国的潜在对手以美军为样板，大力提升远程打击能力，建造第五代战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研发反卫星和网络攻击能力，威胁美军投放军力，达到以武力实施扩张的目的。他说，如果不做出改变，美军将不能够确保能够以可接待的代价赢得未来可能与这些对手发生的军事冲突。多名防务专家在作证时说，美军可以采取多项措施，为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兰德公司高级防务研究员奥切曼尼克说，在距离美国本土遥远的西太平洋，美军需要加强前沿部署，但应分散军力，提升每项军事装备的杀伤力，同时强化美军基地保持和恢复战力的能力。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詹姆斯·汤姆斯认为，美军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安全局势做出不同的前沿部署，同时与美军的全球侦察和打击能力结合起来，应对地区的安全挑战。前海军作战部战略分析员克拉克说，美军应该在南中国海部署更多的地面舰船和潜艇，传达美国致力于压阻侵略行为的信号，同时强化与澳大利亚等盟国的安全合作关系，为美军在那一个海域的军事行动提供后援。参议员在发言中说，由于国防经费吃紧等因素，改变美军的运作模式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工作， 但美军别无选择。在众议院军委会同一日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来自美军陆海空军的高级官员对美军保持优越的战力表示乐观。分管各个军种航空部队的几名将军级官员说，刚刚以及即将正式服役的 F-35 第五代战机在各项演练中表现卓越，飞行员对 F-35 战机日后同对手的潜在较量充满信心。美军第一支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 F-35 战机飞行队已经按计划在日本部署，上个星期开始在冲绳附近展开飞行任务，更多的第五代战机预计亦都会陆续抵达亚太地区。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白宫的高级官员说，中国非威胁论误导美国多年，令到共产党强大欺凌他国。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总统副助理塞巴斯蒂安戈克说，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战略误导攻势，该攻势的目标一致延伸到美国政界最高层。戈克在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一次互动活动中说，几任行政当局都讲过类似的说话，中国不是威胁，当他们越来越成为威胁的时候，当他们展开欺凌活动的时候，军事活动受到困扰的时候，这个时候美国的论调才改变一些，变成美国想要一个强大的中国吗？作为研究非常规战争的国家安全专家，戈克说，美国一直在竭力淡化处理中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这件事实。他说，早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就认识到这一点。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写文章和报告，试图展示来自中国的威胁。他说，这是一个真正威胁，美国需要明白这一点。戈克指出，一直有一种和与之对抗的论调，说如果我们和中国搞贸易，这样会使到促使中国改革，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并没有奏效。这位白宫安全专家表示，中国正在输出某种形式的反民主体制，理解这种威胁的本质对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月较早时候，戈克在作客美国知名保守派政治评论家罗拉·英格拉姆的广播节目时，被问到中国在墨西哥斥资修建汽车厂，他回答说，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亦都不会被川普总统当成一个普通国家来到对待。他提到中国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和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及修建军事基地的活动。据美国政治杂志政客报道，戈克的上司为川普的首席白宫战略顾问班农，他亦都是班农属下的白宫智库战略发展小组的成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晓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鹰派学者最近出书说，如果同主张孙子兵法的中国军队硬碰硬，凭借结盟和硬实力，美军实力将会更胜一筹。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战略研究学者艾略特科恩在最近出版《大鹏论软实力的局限和军事实力的必要性》一书中，将中国列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科恩曾经在小布殊执政时期在美国国务院担任顾问，他2月15号星期三在位于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演讲时候说，中国比伊斯兰极端主义对美国的威胁还要大。科恩在大鹏中话，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45年之间上升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是继美国之后唯一一个在军队开支和军事实力窜升如此之快的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现代化，使中国的邻国感到警觉，亦麻醉了中国的公众舆论。他说，历史上中国注重向亚洲内陆的西进扩张，现在更注重向东和向南的海上影响力辐射。科恩认为，中国经济繁荣，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而表现出好战的立场。美国从未面临过好像中国这样的战略难题。科恩星期三在传统基金会回答提问的时候说，科恩说，中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如此严峻的挑战，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经济，而且有一种十分强的自我意识。有些政治学者说，有一个新兴大国，再有一个传统大国，就注定会有麻烦。不过除此以外，中国对他们在亚太地区的中央之国的定位非常清楚。很显然，中国认为他们在南中国海拥有宽泛的权利，他认为这个对美国形成很多长期挑战。科恩认为，中国擅长以微妙而有效的方式用军事力量改变政治现实。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逐渐扩张，填海造岛并将岛屿改造成军事基地就是一个例证。科恩在书中说，中国寻求在亚太地区建立一种类似在封建时代使邻国臣服的局面，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就必须将美国赶出东亚，逐步消除美军在亚太地区投射实力的能力，威胁美国的重要盟友例如日本，或者将这些盟友召纳到自己的朋友圈例如南韩。中国从多方面入手与美国在亚洲竞争，例如中国试图同邻国达成建立贸易协议，建立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样的新型国际组织，同运用孔子学院这样的软实力工具。科恩指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注重四方面：向海外进军，在索马里亚丁湾反海盗护航，构建航母发展舰队，网络攻击，襲擊美國公司和政府的網絡系統並竊取資料，增設鄰國，在南中國海建軍事基地，以及阻擋美軍在西太平洋的活動。他說，首先美國不希望中國真的違反包括海上自由通行在內的國際秩序的重要原則。第二，美國一方面不希望中國從實際上瓦解美國的同盟，令南韓或者日本屈服，另一方面亦不希望日本变得过于警觉而至于做出需要核武器的决定。如果看看中国的军事架构，他们希望将美国赶出他们附近的地区，他们对这一点亦毫不掩饰。相比之下，科恩认为美军亦具有三个优势：与多个国家的同盟关系、军队质量和美国从事的战争方式。科恩认为美国盟友的集合力量足够应对北京崛起的实力。他说，如果你看看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盟友组合，其实形势是很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还有越南和菲律宾、印度等，这里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能够结合的地方。外交最重要的工作首先就是发展联盟，这是美国现在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科恩说，即使这些盟友的规模和实力不一，政治制度亦不尽相同，有些还可能因为经济利益被北京收买，但是美国总体上利用结盟反制中国的胜算很大，加上邻国构成的岛链对中国的封锁，一旦战事爆发，中国的海上通道将被堵截。科恩在书中这样写，中西战争策略理念的不同体现在孙子兵法与普鲁士将军克鲁塞维茨的军事理论之间存在的分野。科恩说，在中国大受推广的孙子兵法讲究知己知彼，强调的是对信息的掌握，最高的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克鲁塞维茨的怀疑理论。克鲁塞维茨认为，战争是各种不确定性的广为集合，在战争的迷雾中最重要的能力是快速判断形势，在极端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同持之以恒。 科恩认为克鲁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比孙子更为正确。他说美国领导人自然需要了解孙子兵法的谋略，但是心理战、间谍战的错综复杂都不能够比以美式战役的力量核心，那种能够爆发出巨大军事能力的军事系统。科恩说美国亚太战略的关键在于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他们不单止能够加强和保卫美国的盟友，还能够通过封锁中国港口和干扰中国贸易的方式使中国瘫痪。科恩说前者是通过结盟抗行中国影响力的关键，后者直接针对的是中国最致命的弱点，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繁荣。科恩警告说美中两国存在冲突升级的可能。他说一方面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对美军飞机和船舰做出破坏举动，或者是加大对美国的网络袭击，美军可能会还以颜色；另一方面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如果中国在岛屿问题上对日本或者东南亚国家发出直接挑战，美军将不得不根据这些国家的结盟条约卷入冲突。科恩在书中表示为了避免战争，美军实力强大其实是一个关键因素。科恩说美国如果希望向中国证明如果中国攻击邻国不单止会失败而且会威胁自身利益，美国就必须建立足以令人信服的军事架构、联盟体系和军事动员能力。科恩在书中还是承认了软实力的作用，他说中国试图对外投射的正面形象与自身的国情并不相称，精于骗术的人往往最终为自己所骗。他说美国的自由、对生命的保障和国家繁荣具有的吸引力相比中国的腐败、欺骗和执政党的滥用权力，意味着即使在孙子的主场，美国亦能够打一场胜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川普政府计划签发一项新的行政命令，以取代目前的这项旅行禁令。目前的禁令暂时禁止七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人以及难民入境美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在星期四提交给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庭文件之中，司法部要求不要复核该院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在这个之前做出的维持临时禁制令的判决。司法部又表示会出台新的行政令。司法部在文件之中表示，总统这样做而不是继续追求可能耗时冗长的诉讼，将为立即出台保障国家安全的措施扫清道路。川普总统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将会在下个星期签署一项新的行政令，而这项命令将全面保护美国这个国家。他又表示极为严格的审查将会到位，这项机制已经在很多地方就位。川普又说考虑到第九巡回上诉法院2月9号的裁决，他准备出台新的行政令，那次裁决拒绝撤销从2月3号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内的暂停执行旅行禁令的临时禁制令。川普说他们有这个国家最好的律师在这个上面花了功夫，新的行政令按照法庭裁决制定的应该可以了，但是他又说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作出的是一个非常差的裁决，目前的行政令暂时禁止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这七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时效是90日，同时也在行政令签发之后的120日禁止难民入境，而叙利亚难民就是无限期的禁止入境。行政命令引发争议和法律的诉讼，反对人士认为行政令违反宪法之中的平等保护和宗教自由的原则。在华盛顿州就行政令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之后，西雅图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詹姆斯·罗巴特在2月3号发出在全国暂停执行行政令的临时禁制令，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个判决。司法部提交的法庭文件说，川普新的行政令将会做出大幅修改，但并没有提供细节。路透社援引一位并没有透露姓名的国会助理的话说，川普重写的行政令可能会明确排除绿卡持有者。在大众等待川普政府在第九上诉巡回法院宣判之后会采取怎样的步骤之际，星期一维吉尼亚州的一个联邦法院发布初步禁制令，要求停止对维州的签证或者绿卡持有者执行旅行禁令。裁决书又说，川普总统1月27号签发的那项行政令很可能违反了美国宪法之中的宗教自由保护原则。 而同时西雅图联邦地区法院的罗伯特法官亦都在这个星期较早时拒绝了政府提出的要求推迟诉讼过程的要求。华盛顿州检察官包括佛格森星期日表示，将会对川普总统签发旅行禁制的动机进行调查。现有的法律诉讼在新的行政令出台之后将会何去何从呢？
If they don't enforce any elements of the old...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大卫方塔纳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他们不执行旧有行政令的任何内容，这样就会很难对原来的行政令提出挑战。因此如果他们停止执行旧有行政令之中的任何内容构成诉讼基础的概率就会显著降低。川普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下级联邦法院就行政令合法性问题的审议或者可以继续进行。川普说，所以他们亦都会沿着那条路走下去，并且渴望取胜。同时他们会签发一个全新和非常全面的命令来到保护美国的人民。上个星期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一位不具名的法官要求该院25名全职法官投票决定是否要一个由11名法官组成的全席庭对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的裁决进行复核。司法部星期四在提交的文件之中表示不寻求全席复核，但是对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表示异议。司法部又说，裁决不应流传为巡回上诉判例，并且要求在新行政令出台之后将它撤销。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向法院提交的文件之中说，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合议庭的裁决牢牢地根植于判例，因此无需进行复核。川普政府认为，法律赋予总统在允许哪一个进入美国、哪一个禁止进入美国的权限，因为这些涉及移民和国家安全事务。川普总统又说，他上一个签发的行政令是有必要的，目的是防止恐怖分子混入美国。他又说，第九巡回法庭作出的是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决定。方塔纳教授又说，宪法属实是赋予总统相关的权力，但这些里面还涉及到宪法之中的其他问题，譬如是否区别对待了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唐允是耶鲁大学法学院学生，他亦都在参与为因为行政令受影响的人提供法律援助。他认为，在有关川普行政令的争议和联邦法院判决之中，他的实质是一对张力，一端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而另外一端是对个人权益的保护和对程序正义的一种尊重。
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我觉得法律做的在美国的宪政民主系统中做的，其实是对各种可能互相会有张力甚至有矛盾的。
唐允话，法律在美国的宪政民主之中作出的，其实对各种可能相互会有张力甚至矛盾的价值的一种权衡，在一定程度上面，司法和执法的两个职能部门他们之间的一种冲突、一种来回，你说这些是政治也好，亦或是法律也好，这些是美国宪政民主的一个基础。位于旧金山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一直被一些人，尤其是保守派人士认为是所有13个联邦上诉法院里面最自由派的，因此他做出维持原判的决定亦都被认为是意料之中。亦都有人说，第九庭的判决被最高法院推翻的比例亦都是所有上诉法庭之中最高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方塔纳教授曾经在第九上诉法院做过书记官，他说以裁决被最高法院推翻来评价一个法院并不公允。方塔纳教授说，他认为通过被最高法院推翻的频率来衡量一个法院不是正确的标准，因为这些取决于在一定时期之内哪一个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以及他们的司法观点。有分析说，在2010年到2015年间，第九上诉法院裁决之中被最高法院受理然后推翻的比例是 79%，排在第三位，前两位分别是第六上诉法院和第十一上诉法院，比例分别是87%和85%。如果以第九上诉法院总共受理的案件为基数，这样被最高法院推翻的裁决只是不到1%。方塔纳教授又指出，在第九巡回法院2月9号的裁决是随机选取的三位法官一致做出的，而其中一位是小布殊总统任命的法官。他又指出，作出全国性临时禁制令的那名西雅图的法官亦都是小布殊总统任命的，而且是共和党人。方塔纳又说，所以在第九巡回的辖区之内，至少有4名法官认为行政命令不合宪，其中是2名民主党、2名共和党。以上是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全面暂停来自北韩的煤炭进口。台湾陆委会抗议西班牙已将台籍的嫌疑人引渡到中国，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开始全面暂停来自北韩的煤炭的进口，这个是国际社会为贯彻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导弹与核项目的制裁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北京说暂停令至少维持到今年年底。中国从去年4月起就已经开始禁止从北韩进口煤炭，但是民用煤炭就除外。中国是北韩最大的交易伙伴，美国一直在这里要求北京对平壤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以迫使北韩停止违背联合国制裁令的导弹测试。针对在中国政府要求下，西班牙已将台湾犯罪嫌疑人押往中国一事，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陆委会星期日表示抗议，说台湾对此不能够接受，并且要求尽快展开沟通和对话。西班牙政府上个星期五决定将涉嫌电信诈骗的大约200名台湾人引渡到中国大陆。台湾外交部星期六说，西班牙不顾国籍管辖原则，违反涉案当事人的意愿，台湾对此深表遗憾。从去年4月开始，一些国家陆续将台湾籍跨境电信诈骗嫌疑人遣送到中国，引发台湾的强烈不满。北京表示大部分受害人都在中国，因此应该由中国审理。台湾陆委会星期日仲透露，台湾方面去年12月获知中国已将涉案的台湾人从西班牙押至中国，陆委会随后立即通过两岸联系管道向中国要求将本案相关人员交由台湾审理，但是中国一再以国际间一宗政治藉口为理由拒绝同台湾协商。香港多个亲中团体星期六举行撑警有效执法大游行，不满7名港警因为在2014年79日的占领行动期间违法袭击示威者被判监2年。游行当中出现一些辱骂判案法官的标语、口号和其他的言行，此前网上已经出现攻击和辱骂法官的情况。律政司表示非常关注游行和网上的可能构成藐视法庭的行为，转交给警方调查跟进。据香港的媒体报道，超过1000人2月18号下午从中环出发，游行至湾仔的警察总部，向警方代表送上大型心意卡表达致敬。游行队伍最后抵达政府总部外集会，期间不时高呼支持警察、维护治安等口号。有人说警察的压力大，混乱当中打人不出奇，还有人说七警错在是选错打人的地点。而律政司星期六就说，就法院裁决发表意见必须要尊重司法独立，不应恶意攻击法官或者作出任何会导致损害司法独立的行为，对可能构成藐视法庭的行为调查跟进，包括展开相关的法律的程序。另外有市民17号起就要求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就七警案向全体警队和市民致歉的联署信，不到两日就有超过8300人签名。不过卢伟聪星期六说，由于司法的程序还未完成，不会作出任何的评论。 香港辛亥革命基地遗址新界屯门青山红楼去年年底被一名中国籍商人购入之后，近日强行清拆该建筑物，引起香港市民不满。百多名香港市民星期日在红楼前集会，要求香港政府将该遗址列为古迹。百多名香港市民、屯门街坊邻里和多位的立法会议员星期日下午两点聚集在青山红楼前，抗议红楼的新业主清拆该建筑物，并且要求政府关注并且介入事件。参与人士手上拿着保护红楼的横额，高呼万众同心保红楼的口号。红楼是辛亥革命的遗迹，孙中山曾经在这里商讨辛亥革命的对策，因此该建筑物属于香港的一级历史建筑。不过因为去年11月被神秘买家购入，并且清拆了部分的围墙，粉红色的外墙碎片到处可见。另外，该新业主除了清拆外墙之后，还要求租户在星期日迁出，但租户就说将会继续留下，直到业主提出安置的方案。香港当局已经在红楼的外墙贴上通告，表示该清拆是非法，并且表示会跟进事件。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作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定，使到堕胎合法，而相关的诉讼案罗素韦德案背后的女主角洛马麦克维星期六去世，享年69岁。麦克维在几十年之后转变立场，从挑战禁止堕胎法规的宣导者转变为一名反对堕胎的活动人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正在为多个项目号召筹款2.53亿美元，以抑制世界各处排外主义、种族和宗教歧视以及其他侵权行为的扩散。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斯莱恩的报道。
2.53亿美元听起来好像很多钱，而且这一次号召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目前为止雄心最大的一次募捐活动，但是这个数量亦只是联合国总体预算的3%。人权高专办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说，考虑到人权是和平与安全之外联合国的第三个支柱，这个数额只是杯水车薪。他对美国之音说，整个世界现在处于一个岌岌可危的状态，全球人权问题更加是令人担心。他还说冲突一直都没有停过，但是新出现的令人忧心的是二战之后建立的人权价值、法律和原则被践踏。他说，
There were human rights laws and principles that we took for granted that states voluntarily signed on to.
沙姆达萨尼说，过去对那些人权法律和原则他们已经想当然，各国亦自愿签署，如今遭到质疑，被重新提出来讨论，还有一些正在被推翻，这个才是真正全球人权状况令人担心的地方。人权高专办发起这次倡议，适逢联合国资金状况出现极大的不确定性。美国一直以来都是联合国以及人权高专办的最大捐助方，但是川普政府已经表明可能会削减给联合国的资金。沙姆达萨尼同意这个有可能是一个顾虑，但是他提到美国自从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起就一直扮演领袖的角色，而他所工作的办事处仍然指望美国继续发挥领袖作用。他说，
Of course, recently there have been some alarming rhetoric and even some alarming steps that have
been... 沙姆达萨尼说，当然最近一直有一些令人警觉的言论和令人警觉的步骤，造成这些价值观受到侵蚀，但是同时他们已经注意到一些捍卫人权的声音正在渐张。沙姆达萨尼说，这个号召是要支持一些项目严肃调查在孟加拉国、南苏丹和叙利亚的侵犯人权行为。他还说，这些资金会被用于对政府、司法和政治官员进行关于人权方面的训练。沙姆达萨尼补充说，这样做可以帮助解除数千名酷刑、任意逮捕、失踪和其他侵权受害者的困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莱恩从日内瓦发来报道。
两岸关系目前处于停滞的状态，中国方面就对台双释放了利好的措施。台湾执政党立委批评中国对台一直是两手策略，以双逼政。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日前在北京台商举办的春节联谊活动上表示，将积极研究适时推出有关设立台商民间银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开放电子商务等建议。台湾陆委会回应指出，只要对台商经营发展有利，并且不违反台湾法令及国家尊严， 台湾政府持正面态度，亦都希望大陆方面能落实执行。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国方面对此表示不满，双方目前的官方交流几乎中断。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台政策一直是两手策略，一方面对台湾政府施压，另一方面对台商释出利好。他说，
很明显是分离 这个政府跟民间、他达到的目的，如果说他借用这个机会给台商更多，那
庄瑞雄说很明显是分离政府和民间来达到这个目的。如果说他借用这个机会给台商更多，企图对台湾造成更大的压力，中国所有的作为没一样不是用商逼政府，从过去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是会这样。庄瑞雄委员还说，这一段时间以来都是中国在打压台湾，台湾并没有进行任何挑衅，面对这样的僵局，台湾只能够以自立自强来面对。台湾陆委会公布的大陆情势季报指出，中国大陆官员赴台维持紧缩，中央部委官员只有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杨树安以奥委会名义率团来台交流，至于政府相关首长、地方省市首长都没有来访记录。中国国台办去年邀请台湾南营执政八县市，包括新北市、花莲县、金门县等首长赴中访问，除了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座谈，还拜会了政协主席余正声。中国方面亦都释出了八项利好政策。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黄玉敏对美国之音说，两岸关系停滞已经影响台商的利益，蔡英文政府似乎仍然提不出解决之道。他说，
当你要废除掉九二共识的时候，你的 TI 的方案都没有想好，你怎么可以就轻易废除呢？所以我觉得他下
黄玉敏说，当你要废除九二共识的时候，你的替代方案都没想好，怎可以轻易废除呢？所以他说下半年会有新的方法，看起来也都是推托支持，缓兵之计。黄玉敏委员还指出，中国大陆已经释放讯息，没有九二共识以下都不用谈。如果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是远离中国，根本没办法解决问题。台商表示，十日前台北举办的新春联谊活动和北京的长相比，在出席人数质量上真的有天渊之别。还有台商表示，张志军的谈话使他们吃了定心丸。台湾陆委会表示，蔡英文总统认为，由于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以及中共召开十九大，两岸关系下半年有机会改变。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则表示，关键是政治基础的问题，这个基础就是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解决好了双方才有接触的条件，否则政治层面的交往将无法进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在星期二发布一份的报告，建议说华盛顿应当同北京构建互惠对等的双边关系。在这份报告的发布会上，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说，两国的国内政治形势令到美中关系更加复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经济战略委员会星期二发布一份报告，为川普政府的亚太经济战略提供政策建议。报告认为，美国亚太经济战略的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确保美国与中国之间有一个强韧而互惠的关系。报告说，美中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令美国受益，但是如果不能够推进两国利益，这种积极的关系无法维持。报告指出，今日的美中关系是失衡，譬如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面临的限制日益增多，中国最近推出的包括国家安全与外国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法律法规，被外国企业在中国展开业务制造新的不确定性和歧视。亚洲经济战略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优博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伊曼格林伯格在报告的讨论会上说，美中关系应当是互惠对等。他说，
We ought to be taking an approach that says that China is welcome.
格林伯格说，应该采取的立场是欢迎中国企业来到投资和开展业务，但是必须要有对等的机会。 但是美中双边关系或者亦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前美国驻华大使、前犹他州州长洪博培是亚洲经济战略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他亦是华盛顿另外一个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主席。他在报告的讨论会上说，今年两国关系会是复杂，因为双方都受到国内政治的掣肘。他说中国领导人和美国新总统一样都是民族主义者，而且亦是以本国利益为先。他还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面临的国内政治局势，譬如反腐、中共十九大以及领导层的换届，亦使他不得不强硬。他说
So he can't be seen as weak, he'll have to be seen as
洪博培说，所以中国领导人不能够示弱，必须看起来是将中国经济放在首位，保护国家主权。这个亦会使他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等问题上强硬，不向美国退让分毫。不过专家认为，华盛顿必须明确自己的核心利益，必须向北京发出明确信号，也就是华盛顿愿意与北京合作。但是当北京损害到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或者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时，华盛顿亦一定会挑战北京。上星期美中两国元首进行白宫所说的格外亲切友好的电话长谈，白宫表示在那次谈话中，川普总统表示同意履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个之前，川普还致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期待与中国发展惠及美中两国的建设性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玉刚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约翰昆西亚当斯1825年3月4日宣誓就职，国会大厦举行盛典，参众两院议员、最高法院法官和即将离任的总统詹姆斯·门罗全体出席。亚当斯发表就职演说，演说的主题是国家团结。亚当斯说，宪法和美国的民主代表制度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成功的。如今美国自由强盛，从大西洋横跨北美大地，直到太平洋。亚当斯说，过去十年政党分歧出现缓和，所以大家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府。亚当斯在讲话结束前表示，他知道自己没有得到多数选票，因此在今后的日子里面更需要所有人的帮助。结束之后，亚当斯宣誓就职，正式成为美国的第六位总统。报效国家对于约翰昆西亚当斯来讲是与生俱来，他的父亲是美国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母亲阿比盖尔被他接受最好的教育。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政治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担任总统是其中最短的一段。亚当斯政治生涯的头25年被委派过很多职务，包括美国驻荷兰、德国、俄罗斯和英国的大使，并协助谈判结束英美1812年战争。随后亚当斯做过8年国务卿。亚当斯4年总统任期结束后，又做了17年国会众议员，1848年去世。亚当斯担任国务卿期间有两大重要成就。第一，提出门罗主义。根据这个政策，当时的詹姆斯·门罗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能够在美洲大陆上建立殖民地，任何以此为目的的行动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亚当斯的另外一大成就就是同西班牙达成的跨州协议。根据协议，西班牙承认美国对佛罗里达的控制权，西班牙还接受了美国西部的边界线，从墨西哥湾到洛基山脉，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大致就是今日美国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界。约翰昆西亚当斯不在乎党派之争，他曾经试图启用自己的政敌，给内阁成员代表美国不同地域的利益，但是他的政敌拒绝加入亚当斯的政府。虽然亚当斯的内阁里面包括南方人，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南方的支持。 当斯政府里面的其他人不肯放弃来之不易的政治特权，其中一位就是亚当斯的副总统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卡尔霍恩。卡尔霍恩希望有朝一日登上总统宝座，试图影响亚当斯对内阁要员的任命，但是亚当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最后维吉尼亚前州长詹姆斯巴伯出任战争部长，宾夕凡尼亚州的理查德拉什出任财政部长，马里兰州的威廉沃特出任司法部长。阿当斯觉得他选择的这些人代表了美国不同地域的利益。阿当斯在向国会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中讲到他对联邦政府的认识，他表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改善人民生活，要完成这个使命，阿当斯提出一项修建道路和桥梁的计划，他还建议兴建一所全国大学和一个全国科技中心。阿当斯说，国会的任务不单止局限于立法改善经济状况，还应该立法推动艺术和科技的发展。美国西部和南方很多人认为宪法并没有赋予政府这么大的权力，他们认为这些权力属于各州，各州的国会代表因此驳回亚当斯的提案。约翰·昆西·亚当斯执政期间，美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变化。亚当斯的政敌在1826年的选举中控制国会参众两院，这些人自称民主党人，他们支持安德鲁·杰克逊参加1828年的总统大选。亚当斯执政期间的一项重要立法涉及进口关税，美国西部的一些州主张对进口工业产品征收关税，保护他们自己的产业，但是南方各州反对进口关税，因为南方不生产需要保护的工业产品，他们认为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使政府批准进口关税。民主党人需要西部和南方的支持才能够使安德鲁·杰克逊当选，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提出一项对西部有利的议案，即使这项议案肯定不会通过，民主党人觉得这样西部和南方都会高兴，因为西部人觉得民主党人是在这里帮自己讲说话，而南方人则知道进口关税不会变为现实。令民主党人感到惊讶的是，很多东北部地区的国会议员加入西部的阵营投票支持议案，他们这样做目的是使保护性贸易关税的想法继续存在，即使贸易关税会对东北部工业造成伤害。这项议案在国会参众两院都得到通过，最后的决定落在总统亚当斯的身上，这个使亚当斯左右为难，不知道他应该批准还是应该否决。如果他在议案上签字，就意味着他相信保护性贸易关税符合宪法，这样就会增加南方人对他的抵制。如果否决，他就会失去西部和南方的支持。亚当斯最后还是在议案上签字，但是他明确表示国会是这个法案的始作俑者。国会里面的民主党人还通过其他手段削弱亚当斯总统的支持率，比如说他们指责亚当斯滥用政府资金，他们试图证明亚当斯和他的父亲前总统老亚当斯都曾经利用工作之便中饱私囊。其他人则指责亚当斯给自己的支持者担任政府要职，这个指控纯属捏造。亚当斯的政府高层都建议亚当斯委任自己的亲信，但是遭到亚当斯的拒绝，他觉得只要政府雇员没有做错事就应该继续留任。四年总统任期里面，亚当斯只是解除过12个人的职务，这些人不是疏忽职守就是犯有重罪。亚当斯还委任过不少在政治上并不支持自己的人，他认为根据政治原因任命官员是错误的。很多帮助亚当斯当选的支持者不理解他这样做的理由，他们对亚当斯的支持亦因此逐渐冷却。亚当斯领导的共和党和杰克逊领导的民主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 在媒体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双方都有自己的报纸，每日全国日报支持亚当斯政府，美国电讯报支持杰克逊。起初支持政府的每日全国日报呼吁大家放弃个人恩怨，促进国家团结，但是后来改变政策，被迫以为共和党内的政治错误进行辩护，每日全国日报需要转移读者的注意力，因此发行了在大选期间用来攻击安德鲁·杰克逊的一本宣传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力数杰克逊的种种罪状，其中破坏性最大的是说杰克逊霸占了人家的老婆。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在咖啡室里面碰见李华，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以及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Hey, there you are, Li Hua.
Oh, hi, Larry.
I haven't seen you since last weekend.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Don't tell me you're having midterms already.
我连睇书嘅时间都冇啊，净系挂住照顾我表妹。
Oh.
佢喺中国嚟美国读高中，初嚟报到，乜都唔识，所以我呢两日一直喺度帮佢安顿。
I'm sure it's a very tough transition for both of you, but it's so nice of you to take her under your wing.
Take her under my wings?咁即系咩意思啊？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means to give them a great deal of personal guidance and protection while they're learning something of which you have experience.
哦，我明啦。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就系指指导、保护同埋照顾某一个人。我而家就系咁样，好似母鸡带小鸡，照顾住我表妹啊。
It takes time to learn how to cope with living in a totally new environment. It's only natural to ne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t first.As a matter of fact, I can remember a time not so long ago when I took a certain confused girl from China under my own wing.
你话你都曾经咁样帮过一个女仔？诶，你唔系讲我啊嘛 ，Larry。虽然你俾咗我好多帮助，但系呢个同我俾我表妹个帮助系唔同噶。我如果唔喺佢身边，佢连出门买嘢食都唔敢啊。
But Li Hua, you couldn't buy groceries on your own either when you first moved here.One time at the grocery store, your bill came to $7.50. You pulled out a dollar bill, asking me if it was enough.
哈哈，冇错，呢个我记得。啱啱嚟美国嗰阵，每一次需要同美国人打交道，我都会好紧张，就算唔讲英文，都系觉得好恐怖噶。
Luckily, I was there to take you under my wing while you got used to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ust like how you'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now.
哈哈，睇嚟我哋都系好心人。最近我喺度帮我表妹揾屋，佢以前个房东虾佢新嚟噶，将房租提高咗两倍。我表妹傻傻地交咗一个月钱添。
Yeah, you have to be really careful. It sounds like that landlord was taking your cousin for a ride.
Taking her for a ride? 开车带佢出去？嗰个房东真系冇咁好心啊。
I mean taking her for a ride, as in taking advantage of her situation, playing a trick on her for his own benefit.
Oh, you know,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就是蝦人。
Yeah,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when I went to New York City, my cab driver noticed that I had never been to New York before. And so he took a longer route to my hotel in order to run up my bill. This is a classic case of taking someone for a ride.
Oh, 司機睇到你第一次嚟紐約，就帶你兜路，可以收多啲錢，真係差啦，咁樣蝦人。
Unfortunately, some peopl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other people like that.
哎 ,Larry, 我哋系好愿意 take others under our wings, 不遗余力咁帮人。但系嗰个房东同埋的士司机就会 take people for a ride, 占人便宜。所以呢两个讲法嘅意思啱啱相反啊。
Yeah, you could think of it like that. So it's a great thing that you a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Otherwise, it would be easy for people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好啊，为咗防止佢再俾人虾，我继续努力啦。
I'm sure your cousin is a smart girl. Before you know it, she'll be just as capable to live on her 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you are. And you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people trying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唉，不过在她完全自立之前，我有排忙啊，不会同你时时见面了。
That's okay. Taking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is quite a full-time job.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是、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意思就系指照顾同帮助其他人。而另一个咧就系、是、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意思就系指占人便宜、欺负他人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